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三章。第三章和四章是讲到利未人他们的侍奉以及他们的人数，还有利未的子孙在会幕所担负的工作。利未人的侍奉呢，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自发的，也不是透过民众的推举，乃是出于神对他们的呼召。神呼召他们代替以色列长子成为侍奉的人。透过利未人的服事，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侍奉神完全出于神主权性的呼召，不是靠着自己主观的意愿、想法、乐趣来侍奉神。保罗在加拉太书他也告诉我们，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我们常常忘记神呼召的重要性，教会里的传道人侍奉神应是出于神的呼召，这个呼召必须要经得起检验、熬炼。基督徒没有自愿军，传道人也没有自愿军。基督徒没有自发成为基督徒的，传道人也不会自发的成为传道人，完全是出于神主权性的呼召。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来侍奉神的结局是非常的惨。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在第十节说，你们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祀的责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我们知道人人皆应该侍奉神，但不代表每一个人都能够做教会传道的侍奉。那教会里不单是传道的侍奉其他事工的开展也要有相应的神的呼召以及教会综合的评判评估，才能担任一样的服事。那种血气的、自发的、看似热情其实是冒险。三章一节，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在他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我们看到这里的内容，我们会想到神为什么又一次提到了亚伦的儿子献燔火这样错误的敬拜。敬拜神绝对是要按照神的旨意，盲目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发明敬拜的条例原则，这都是被上帝所憎恶的。换句话来讲，按照自己的意志，不是按神的旨意，一切敬拜的行为皆都是被神所咒诅，因为神不接受、不喜悦如此的敬拜。敬拜是否华丽场面是否宏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神反复的提到是要把这件事情作为鉴戒来告诉我们，敬拜神不可以马虎，不可以大意，敬拜神必须按神所吩咐的去敬拜。一切的盲目的敬拜，没有话语规范的敬拜，都是迷信，自我的发明，自认为聪明，自认为神会接纳，其实并非如此。在以赛亚书一章那里说道，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献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一方面我们要晓得自己发明的敬拜神不喜悦，另一方面看似献了正确的祭，看似采用了神要求敬拜的方法，有些时候神不喜悦。不喜悦是因为什么？后面经文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折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求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如果行为是败坏的，行为是恶的，主日的礼拜再虔诚，上帝都不喜悦。所以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献那么多牛羊与我有何异呢？但是你们的生活是败坏的，你们的生活没有悔改的迹象，你们必须要除去恶行，止住作恶，你们的献祭才有意义，你们所做的才被神所喜悦。所以要明白自己发明的敬拜上帝不喜悦，同样自己按神的一切的要求去敬拜，但是整个的生活是败坏的，是有充满了恶行，不止住作恶，上帝依然是不喜悦的。这里特别提到拿达和亚比户，他们没有儿子是因为上帝咒诅了他们。我们可能会说那是旧约神咒诅他们，在新约神不会。旧约的事情在保罗的观念当中是留下鉴戒，就是要警戒后世的人，敬拜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神不但有慈爱有怜悯，他总是宽容他圣洁中的百姓，上帝他也是公义圣洁，他的威严是不容侵犯的。人在神面前侍奉神要带着敬畏，敬畏包含对上帝的畏惧，也包含对上帝的爱。我们不是惧怕上帝，惧怕上帝不是圣经的观念。所谓的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是说我们担心自己犯罪，担心自己犯罪使神的关系与使神与我的关系产生破裂，是这种的惧怕，是担心犯罪与神的关系出现裂痕，绝对不是那种我担心神会刑罚，担心神会管教，所以我不敢去犯罪。这种惧怕是奴仆的惧怕，不是圣经性的惧怕。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搬离会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 谨守自己祭祀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上帝指定了利未人应做的服事，这是神的呼召，特别的指定和分配。那么十节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要谨守自己祭祀的责任。谨守就是要小心，不可以越界，按神所吩咐的。人的毛病，要不就是自大，要不就是自卑。自大的人很容易去做神没有吩咐让做的事，自卑的人神吩咐的事不去做，一个是骄傲，一个是不信。人常常落在骄傲自大里面，认为自己是可以的。人越是骄傲，越敢藐视上帝的话语，越敢去做上帝从未吩咐的事，自卑的人也很痛苦，自哀自怜。一个人的自卑，这个自卑要明白，不是圣经讲的那个谦卑，这个自卑是看自己不行，看自己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如别人，就像那个一千两银子，看自己很少，少得可怜，就把一千两银子埋起来，埋起来，这个就是一种的自卑。他发现自己不如五千两，不如两千两，自己太少了，就自哀自怜，埋起来。这就是懒惰。所以自卑就是因为骄傲，骄傲的人才会自卑。为什么会自卑？因为原来把自己想的能够超越许多的人，后来发现自己不如许多的人，人就很容易自卑。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帝使一个人在教会中必有他的价值，必有他所当做的事。所以说我们侍奉上帝要谨守，免得自己自大藐视神，免得自己自卑逃避神赋予我们的责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没有神的呼召，没有被神高立为祭司的人进到神面前，结局是被致死。这个死亡呢，是神保护自己圣洁所采用的紧急的措施。按今天来讲，没有神的呼召，做教会里的侍奉是非常的危险，特别是传道这样的责任，是令人感到畏惧的。在很早之前，我自己特别希望快速的拥有圣职。那经过这些年走过来，对传道的职分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前的盲目无知造成一股好像毫无畏惧的热情。慢慢的更加晓得传道这一职责是非常的重的，不是轻而易举可以承受的。他所担负的，他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还有传道工作他所担负的，是超过了我之前的想象。当然也不能因为各样的畏惧而放弃这一职责，因为传道是出于神的呼召。那么这些经文呢不能够去过度的解读，但是要明白的是，神的呼召才能使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侍奉站立得住。如果没有神的呼召，那就意味着无论是时间的早晚，会从这一位置上退下来。所以教会有许多人饱满了热情，要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做传道， 这个真的需要三思而后行。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要羡慕啊善工，要经过全方位的检验才能够做传道，而且初入教不可以做监督，就是需要长时间的熬练啊，长时间的训练之后才能够担任监督，就是长老、牧师啊、传道这样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看教会依然是无比的匮乏和荒凉，因为缺乏神所呼召的传道啊，大量的所谓的传道人无非是赶鸭子上架啊，是因为环境所迫。所以在传道的职责上，那无论是解经，无论是这个热诚，还是对上帝话语的负责度啊，是完全不够的。这不单单是学习的问题，而是呼召的问题。我们教会的会友在章程上特别看到，章程对传道人的要求是极高的，无论是传道人的考核、传道人的检验、传道人全方位的这些的考察，是非常的严格。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最终所带来的是羞辱。所以人的热情并不能成就神的工作，唯有神的呼召、神指定的人才能够长久的侍奉上帝。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教会中不单为现有的传道人祈求，也为将来的传道人祈求，求上帝预备他所呼召、所拣选的传道人可以忠心侍奉神，宣讲主的话语。我们也应该为今天的中国教会来祈求，有许多好的传道人蒙神的呼召，也有很多环境所迫担负了传道这一职责，但是对话语的解释、对传道的热情、对施工的各样的负责度完全是不够的。其实这个不单是能力的问题，这是呼召的问题。上帝呼召一个人做传道，必然赐给他相应的侍奉的能力，还有他侍奉的智慧，所拥有真理的知识。上帝不会只呼召一个传道人，他没有能力去面对他的呼召，那这个呼召就不是真实的，而是有水分的。神呼召一个人做传道，必会给他解经的能力、宣讲的能力、处理事工的能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只能说需要三思而后行，初入教不可以做监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没有好的话语的宣讲、教会的建造、各样事工的起步、开始建造，都是难上加难。我们要特别常常为自己教会的传道人祷告，为教会后续的传道人兴起祷告，求主施恩给教会。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立位众子的名字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格顺的儿子按照家世是利尼、示美，歌侠的儿子按照家世是暗兰、以斯哈、西布伦、乌薛。米拉利的儿子按照家世是抹利、母氏。这按照宗族是利未人的家世。那么对于利未人，他们的人数也是被神所数点的，他们的子孙就分为的三类。首先是格顺的子孙，他们所做的工作是看守帐幕还有罩棚。歌侠的子孙是看守约柜、至圣所、圣所和院子中的器具。第三个是米拉利的子孙，是看守帐幕的板柱子。因为看到如此的分配是出于神特别的小谕和安排，所以神把相应的能力 交付给人，人才能在他的工作的位置上去侍奉上帝。教会的侍奉一定是规规矩矩、井然有序。神不是使人混乱的神，教会里的混乱就足以看到人没有认识到教会的组织性。教会一定是有组织性。我们谈到组织性，就认为组织这个词与圣经是相悖的。圣经讲究自由，我们会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但是圣经也会告诉我们，神的创造充满了秩序，神的话语充满了秩序，神他教会的治理也充满了秩序。我不知道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圣经没有组织、没有秩序呢？好像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啊，圣经一定有秩序，一定有组织，一定有治理的制度，要不然教会就是乱作一锅粥。人人都想侍奉，人人都想做，人人都认为神在指引我和教导我，那教会岂不是菜市场？菜市场再乱，也都有它的秩序。那教会如此圣洁，如果连菜市场的秩序都没有的话，那教会真的没有什么样的颜面说我们属于上帝。当然我们是罪人，罪人永远属于上帝，只是从这种程度来讲。所以我们看到神分配立位人三类，他们看守会幕不同的部分，担负不同的工作，神给他们的能力和他们所做的是相应的。今天我们不单在教会，连我们今天在世上的工作，我们都相信我们所用的一切的能力都是神所赋予给我们的。有人领受5000两，有人领受2000两，有人领受1000两。我们更相信人一切的能力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会说我努力了，对的。这种的奥秘我们很难去解释。我们相信万事出于神，我们又相信人必须的今生尽责任。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在岗位上升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这一切都出于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要真的去明白，神给我们的能力它是很重要的，是相配的，按照我们的身量量给我们的。我们在疑惑说，既然神给我的能力，我还在尽责任去努力追求，到底哪一个更对？中间总有一些我们人所触及不到的神护理的奥秘。神的护理和分配不是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所工作的，无论在教会还是在这个世界中从事某一个领域，这些能力上帝所给我们的，包括我们在这个里面所尽的责任、所追求的，都是神卓越智慧的分配。神像一个裁缝师，按照我们的尺寸所量给我们，让我们去担负这样的工作。到了4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头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做头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头生的牲畜。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头生的都数点了，按照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头生的男子共22273名。这一段特别强调凡头生的都是我的，这是因为在埃及地上帝击杀了一切头生的。我们会想起死亡，神用他的能力、他的公义来击杀了埃及一切的长子，但是神并没有击杀以色列的长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救赎，因为逾越节羔羊的血。只有以色列家中的长子没有死亡，因为有代替受死的羔羊。受死的羔羊付了公价，买赎、代赎， 使长子啊分别为圣。那头圣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逾越节的羔羊替他们死，那凡头圣的长子应该属于耶和华。那么这些长子又太多了，那每个支派有那么多长子，神又特别以恩典的方式拣选利未人来代替他们，代替以色列一切头生的利未人要归我。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到，在创世纪利未就是利未人的先祖，这个利未是非常的残酷凶残的。他们的妹妹受到玷污，没有得到雅各的祝福，利未支派是被咒诅的，被咒诅。但是在神的恩典的更新之下，利未支派又成了服侍神的祭司支派，成了会幕的侍奉者。这真的是奇异恩典，惊人的事件。他们从咒诅之下的转换，并非是因为他们的资格和功劳，而是神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拣选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所有的长子来侍奉神。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转换？我们在加拉太书3:13可以晓得，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在这句话的解读之下，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残暴的残酷的利未是受到上帝在借着雅各的口对他们的咒诅。然而在神的恩典之下，他们却成了在会幕侍奉上帝的侍奉者。而且利未支派不仅借着弥赛亚的这个应许咒诅得赎，得到祝福，成为祭司的支派，还能够在会幕以荣耀的身份来侍奉上帝。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利未人归给神，我们就晓得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来荣耀神。我们还会想到利未人在拜金牛犊的事件上，那里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就到那里聚集。你会看到利未人的转变也是非常令我们惊奇的，他们没有敬拜金牛犊，他们反而代替神去审判那些敬拜金牛犊的人。摩西说，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在拜金牛的事件上，利未人利未支派成了祝福的支派。这种转换，我们只能说上帝让被咒诅的支派成了蒙福的支派，成了侍奉上帝的支派。他们的改变，他们的更新，也是我们可以目睹的。后面44，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也要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中头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必当将他们赎出来。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平，每人取赎银50克勒，把那些多余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于是摩西从被利未人所赎以外的人取了赎银。这里特别出现赎银就是赎价的意思。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头生的男子是多的多出来273怎么办？要把他们弄赎银赎回来。而这个赎价会使我们想到新约，那里写到他舍自己 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那个经文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付了罪的公价，耶稣以受死的方式付了罪的公价，啊，使我们不在罪的死亡和咒诅之下。那么在这里，这个赎价的原理，也就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神预备了羔羊，代替长子受死。这种原理在旧约呈现，在新约也要呈现。这种代赎的教义，就是要告诉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些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而这种代赎的教义，在利未人的侍奉当中是清晰可见的。逾越节的羔羊使以色列长子躲避了击杀，他们可以说是出死入生。那利未人人数是少的，其他支派的长子是多的，怎么办？用赎银把他们赎出来，用赎银的方式来献给神。这种代赎的原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在神面前站立侍奉，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昂贵的赎价，买回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出死入生，不再担负罪的咒诅，重获新生，站在神的面前。若没有耶稣基督的赎价，我们仍然是活在罪的咒诅之下，没有希望，没有指望，我们的结局就是最终在上帝公义的下面被咒诅，毫无希望，永远的绝望，被弃绝。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啊，怜恤我们，使我们更加充分的认识圣经，认识利未人的侍奉，也能够去认识今天教会传道人的呼召，将来教会有传道人应当如何的去慎重的选择。主啊，怜悯我们，我们若不按你的话语来建造自己，建造教会，我们真的是愚不可及。我们人总是自己发明用新的方法、新的准则、新的爱好，这些呢都不能成就主的旨意。但愿主怜悯愿主施恩给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